继续来思想约书亚记。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约书亚记二章一节起，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加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到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于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马蹄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家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她的房子就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了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愿圣灵把神的话语能够显明在我们心里，愿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明白神话语的意义，能够明白圣经字句的精义。愿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话语去行，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约书亚记的二章，这里就记载约书亚就打发两个探子去打探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非常高大的城，事实上就是当年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都见到过耶利哥城。当时他们怎么形容耶利哥城呢？就是那十个那个报坏消息的探子，那十个报坏消息探子，他们形容耶利哥城是城，就是城高顶天，就是那个城太高大太坚固了啊，然后那里的人是特别高大的，所以耶利哥城是非常高大坚固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也知道约书亚他曾经是当过探子的，对不对？他是那十二个探子当中的一个，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就是也是打发探子再去窥探这个耶利哥城。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章，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就记载这两个探子打探耶利哥城，他们具体怎么打探的都没有记载，但是就仅仅记载了一个女人，就是喇合，就是救了这两个探子，把这两个探子偷偷的就放走了。整章的经文呢就记载了这一件事情。然后显然喇合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也都知道妓女喇合也是耶稣基督家谱当中的人物。那么在新约圣经呢，两处的经文都是称赞妓女喇合，称赞她的信心，也称赞她的行为。好，那么在约书亚记二章大致的内容是这样。首先我们会看到约书亚就差遣探子去打探耶利哥城，约书亚他自己做过探子，所以他知道这个探子还是很重要的，他就差遣探子去打探耶利哥城。所以任何军队的这个侦察，负责侦察任务的军人是最优秀的，就像约书亚和加勒是最优秀的一样，那么这两个探子显然也是被约书亚特别看重的，所以委以他们重任，让他们去收集情报。那么当然在我们人看来，他们的这个收集情报的过程是非常不顺利的，一进去就被发现了，就有人通报这个耶利哥王，就说这个以色列人的探子过来了，他们就躲起来，然后妓女喇合呢就接待并保护他们。然后呢在这里呢，就是耶利哥王的手下人就找到妓女喇合，问他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以色列来的探子。妓女喇合说，我见到过这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但是他们已经走了，显然这句话是不诚实的，因为明明是喇合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了，藏到屋顶上。那么这个耶利哥王的这些手下人呢，就是出城门去追这两个探子。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妓女喇合就找到这两个探子，就跟他们讲，就说我们全城的人呐，就是心都非常非常的恐惧因为听说你们以前在埃及行的事，以前你们是怎样对待那两个亚摩利王的是非常恐惧的。然后并且呢也要求就是当你们夺取这座城市的时候，就是请求以色列人能够存留他们一家人的性命并且要求这两个探子能够给他们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保证确切的保证。那么这两个探子说，到时候我们以色列人，神确实把这座城交到我们以色列人手中，这个时候你就要把窗户上系下那个细细的红绳子，要垂下来作为一个记号那么你们全家人，包括你的父母你的父亲全家，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全部都聚集在这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个词细细的红绳细细的红绳，就是有很著名的一个美国电影叫细细的红绳其实这里就是圣经特别在这里有一个 细细的红绳子哈，就是这个可以救命的，这个细细的红绳子垂在这里就救了喇合一家，这是可以救命的哈。当然了，这件事情发生一直要到后面好几章之后了。那么在这里呢，这两个探子就告诉喇合，就是他们会非常的诚实的啊，只要喇合不把他们的消息泄露给耶律阁王啊，他们会信守自己的承诺。只要看到那个窗户上有细细的红绳垂下来啊，以色列人就不可以去攻击他们啊，这个房子里的人。后来这两个探子当然就平安回去。在这里我们也会看见哈，这个喇合也是非常就是非常聪明的，就是说你们下了这个城墙之后呢，不要立刻的过约旦河，你先到山上躲三天啊，免得你们就是过约旦河正好碰见那个耶律阁王的手下人就碰到哈。那么其实呢，在这里呢，其实也非常清楚的，也非常明显，就是他们这三天的饮食啊，应该就是这个喇合给他们准备了有干粮啊，有饮用水，所以他还是有充分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准备和行动。那么总之这两个探子回去以后呢，就给约书亚报的是大好的消息，就说这个耶律哥城啊，神已经把耶律哥城给我们了啊。所以看到这里，其实我们会觉得事实上他们经历的是非常惊险的一个境遇，对不对？可以说是虎口脱险的，他们差点就被抓到了，他们是非常惊险的逃脱，他们怎么就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但是他们却给约书亚报的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是这是你我们按照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一个好不容易从这一个很凶险的地方逃出来的人，他肯定他说哎呀，那个地方太危险了，那个地方太可怕了啊，那个我不会再回去了，我差点在那里命都送了。人的想法肯定会这样讲，但是这两个探子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信心所看见的东西跟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后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信心看见的东西是更真实的啊，眼睛看见的是不真实的啊。这是这两个探子的信心。当然了，这整章经文着重强调的是喇合的信心哈，当然还有他的行为啊。这就是约书亚记二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新约圣经特别有两处的地方是高度评价喇合啊。那么谈到这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哈，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特别提到喇合啊，妓女喇合因的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就是把他列在这些信心伟人的行列当中。那么在雅各书也特别谈到妓女喇合，雅各书的二章二十五节，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都非常熟悉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个节经文，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熟悉证明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这个妓女喇合的行为。所以因为妓女喇合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就更加的显明或者更加的证明，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其实我们等一下我们来会看雅各书二章这一段的经文哈，雅各书强调的就是行为，对不对？雅各书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是雅各书最关键的一句话。那么雅各书要证明这件事情，证明他说的信心和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只举了两个例子，而喇合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会看见新约圣经对喇合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就是那么多的好行为，那么多摩西的行为哈，约书亚的行为约瑟的行为，对不对？很多很多信心伟人的行为都没有提， 但是只提了两个行为，在这里就是提到拉合的行为。当然前面第一个行为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当然伟大的信心了，但第二个行为在雅各书提到的就是拉合。所以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为什么圣经对拉合这么高的评价。好，第一个呢，我们看圣经哈，始终强调的是拉合的信心和行为，尤其是指出他接待了以色列的探子，这是圣经所强调的。但是我们来看到拉合这个人物，一般来说我们的人一看拉合这个人，我们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对对，第一想弟弟，还会想到什么？对，还想他说话。对对对，就是我们来看拉合，我们第一个弟弟，第二个说话，这是我们对拉合的一个印象。但是整个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强调的是什么？并不强调她是个妓女，对不对？当然她是妓女，是圣经不隐瞒这一点，圣经不隐瞒。但是圣经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她接待探子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新约圣经两处地方谈到拉合，没有，不是特别说拉合因为撒了谎然后这两个探子得平安，没有，他强调的是拉合接待探子这件行为。然后呢，强调是希伯来书强调是拉合因着信和平接待探子。所以圣经注重的是拉合的信心和他的行为，这是圣经注重的。但是我们人一看到拉合，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包括他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出现，一看他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是个妓女。第二个他撒过谎，这是我们很快在脑洞中就有了印象。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当圣经提到拉合这个人物的时候，圣经更强调的是什么？圣经不是强调他的身份，圣经也不是着重在他是如何撒谎这件事情上。但是圣经绝对不隐瞒，但是圣经更希望我们看到的是拉合的信心和他的行为。而他这个行为圣经讲的非常的具体，不是就是说他撒谎的行为，而是希望我们看到他接待探子的这个行为，希望我们读者看到拉合接待探子的这个行为，不是希望我们一直看拉合撒谎的这个行为。同样的，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先父，对不对？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有没有撒过谎？有，撒过几次谎？至少两次哈，对不对？而且他那个撒谎很严重啊，他是出卖自己的妻子啊，他不是那个，他不是陌生人的，不是要去害陌生人，害自己妻子，或者就是不保护自己妻子。但是我们一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我们会不会注重在他撒谎上面呢？我们会注重在他献以撒，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同样的这样的，我们就不会看拉合呢？我们看拉合，我们就会注重在他撒谎上面，我们不会注重在他和平的接待了陌生人，而且是接待了敌国的探子，我们不会注重在这个事情上啊。这个其实我们来看拉合，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圣经强调的是拉合的信心和行为，而圣经着重强调是拉合接待探子的行为。而我们人呢，往往就看他的身份他是干什么的，然后他的撒谎。但是呢，很多的学者哈，严肃的圣经学者在这里呢，基本上都认为拉合在这里呢已经不是从事妓女行业了当然他们会找出各种的理由，但是当然这个也是姑且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哈，因为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到那个时候拉合的年纪应该是不小，因为他听到就是以色列人在埃神带领以色列人在埃及所行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对待亚摩利王那两个王所做的事情，那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至少40年前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到了旷野，然后呢先是击败了亚摩利的两个王，然后想进迦南地，后来没有进去，后来就退回旷野40年。所以拉合他记忆深处的是40年前发生的事情，然后他那个40年前他应该 应该不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了，应该是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啊，有一定的记忆力，所以这件事情给他印象很深。但是具体多大岁数不知道，40年前多大岁不知道，但是绝对不是很婴儿 baby 那个状态。那到现在喇合至少也应该是50多岁60岁，所以，但是他应该是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哈。很多严肃的圣经学者就是他没有在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为什么圣经一直就说他总要提他这个妓女呢？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圣经往往就这样。你像那个马太福音写到马太的时候，马太自己写马太福音，他提到马太，他特别是那个税吏立位，是不是？但是马太那个时候已经不是税吏了呀，但是他以前做过税吏，他还是这样写。那么圣经当中尤其是讲到麻风病人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那些麻风病已经被治愈了，已经麻风病已经治好了，但是还是提啊，他是长大麻风的谁谁谁，长大麻风的谁谁谁，但他那个时候麻风病已经治好啊。所以呢，当然了，我们这是一个背景情况，其实这不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知道。就是很多严肃的圣经学者，包括马太亨利，他就认为在这里呢，就是喇合他已经没有再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了哈，啊，就妓女的话，但是为什么还称呼他妓女呢？因为他以前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这个称呼就一直跟着他。他以前干过，就像那些大麻风被治好的人，啊，人们一看到他还说，哎，那个长大麻风的谁谁谁，啊，一看到马太，他说那个税吏谁谁谁，就是这样。那不管马太是否还当税吏了哈，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喇合接待的行为是他信心的表现，接待探子的行为是他信心表现。他这个信心呢，最主要他怕，他非常的怕，他怕以色列的神，所以他对他这个敬，他对以色列的上帝的这个敬畏，因为他相信40年前发生的事情，40年前神带领以色列人啊去做的那些事，他相信。他当然没有亲眼看到，他也只是听说而已。但他听说，他就坚定的相信，而且信了40年，而且这个信一直没有减少。然后呢，产生的最直接的对以色列神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敬畏。因为他敬畏以色列的神，所以他就是带出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护敌国的这个探子，来保护敌国的侦察兵，就带出这个行为。信心产生对神的敬畏，然后对神的敬畏就带出喇合接待探子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同样我们可以，哦，对，这里呢，雅各书2章19节这里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所以在这里，鬼魔也知道有一个神，鬼魔也害怕神，但是他这种害怕就没有带出鬼魔认罪悔改的行为，没有带出来。就像耶利哥城的其他的人，他们也怕以色列的上帝，他们也怕独一的真神，但是呢，他们仍然去抵挡以色列人，仍然去抵挡神的百姓，他们都不像喇合这样，所以都怕神。耶利哥城全城的人都怕以色列的神，喇合也怕以色列的神。就像圣经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就是鬼魔也怕上帝，但是鬼魔却不认罪悔改。但是喇合也怕上帝，但是喇合他有实际的行为，他就不再与神为敌，不再与神的百姓为敌了。耶利哥城其他的百姓，他们也惧怕以色列的上帝，他们的心也消化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喇合这样的行为。所以喇合他仅仅有信心，然后信心产生对他上帝的敬畏，他没有到这里就结束了，而他这种敬畏产生了他接待神的百姓这个行为，这就是他跟耶利哥城其他人的不同，这也就是他跟鬼魔的不同。鬼魔也怕上帝，但他就是怕而已，他没有任何悔改或者是就是顺服神，不再背逆神的这种行为产生。所以雅各书啊，就把喇合专门找出来，就是来讲信心和行为这件事情。雅各书也指出，你光怕神没有用，连鬼魔都怕神，关键是你这个怕有没有产生你的行为。 反正在鬼魔身上是没有的。那么喇合对神的敬畏哈，就是表现于对以色列人的这种敬畏呢，远远超过他对自己的君王的敬畏，远远超过他对人的敬畏啊。看得见的耶利哥的王，看得见的耶利哥的那些士兵都来到他家里了，他不怕，但是他怕那个看不见的神。他对神的敬畏远远超过他对自己的君王的敬畏。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喇合他爱神的国，爱神的百姓，爱以色列人，超过爱自己的同胞，超过爱自己在地上的国。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我们真正信神的人，我们是首先最最重要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子民，我们最爱的国是耶稣的国，是神的国。我们对神的国的爱要超过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祖国，对我们自己所站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国，甚至超过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同胞的爱。喇合就是这样，喇合他爱神的国，爱神的百姓，超过他爱自己的同胞，超过他爱自己的祖国。基督徒我非常尊敬喜欢John Piper牧师。John Piper牧师有一次记者采访他，就说他对现在那还是在几年前啊，美国大选了，那个时候很乱嘛，就问John Piper，就是你对美国怎么看呢？你期望美国成为一个什么国家呀？后来John Piper他说什么呢？他说哪怕美国以后成为一个无神论国家，他说哪怕美国以后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他说我都不担心。他说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要尽我一切的努力，要努力让我的教会成为神的教会，这是John Piper最最在意的事情。他说至于这个地上的国，地上的政权，他说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神没有给我这个负担，但是我最大最大的担心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教会是不是成为神的真教会，这才是John Piper他说他最担心的事情。当然他这个话一讲，后来就是在美国在基督徒当中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在当时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是非常热心的参与到这个地上的政治当中来，非常热心，所以那个时候对John Piper的攻击是非常非常多当然对他的攻击的人一直很多。但是我们看喇合，整个雅各书最最强调的两个人，亚伯拉罕和喇合，他们信心的行为。喇合就是这样，他爱神的国，爱神的百姓，远远超过他爱自己的国，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同胞。他是这样，他是一个没有地上国籍的人他有地上的国籍，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他在神国的这个位置。当然喇合他的信心让他敬畏神，然后敬畏神呢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他去救了敌国以色列国的这两个探子，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他和他的全家都得救了。当耶利哥城全城坍塌，所有的人被击杀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家全家得救了。我们再看喇合的信心哈，的具体有哪，他是体现在几个方面哈，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信心的内容。第一，他记得神的作为，虽然这件事情是40年前发生的事情，虽然不是他亲眼见到的，只是他风闻，只是他听到的，他深深的记在心里。第二，他坚信神的大能，他相信这么坚固的这个。就是以色列40年前以色列的探子见过这个耶利哥城，说他城高顶天呐，那不可能打进去的。就是在喇合的心中，他坚信以色列的上帝要摧毁这座城太简单了，就像他当年在埃及所行的那些事情一样，就像他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亚摩利的两个王一样，太简单了。所以他坚信神的大能，然后他坚信神的信实他让这两个探子给他一个承诺，就是当神把这座城交在你们手里的时候，你不要伤害我和我全家，他就信。 当然他不是信的仅仅信的两个探子啊，他还是信以色列的神是诚信真实的。然后最后呢，也可以看到他相信神的爱啊，神怜悯他，他哪怕为神的名为神的国做了这么微小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的爱还是临到他，他信这一点。当然他的这个信心表现他非常的勇敢了，他其实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呢他这个信心非常具体的行为，然后接待探子，然后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接待，逃跑计划都给他们做好了，然后三天的饮食都给他们备好了，所以她是一个很周全的女人啊。最后就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了，就是因为窗户上挂了一个细细的红绳。所以马丁路德他讲过一句话，人可以给上帝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嗯，信心哈，我们以前也经常提到这句话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哈。马丁路德说，人可以给上帝最大的荣耀就是真正的信他，你真正的信，这就是人可以给上帝最大的荣耀。喇合就是一个真正的信上帝的人，那个耶利哥王的军兵都到他家里来了，然后耶利哥城那么高大，上帝看不见摸不到，上帝的事情听说了，四十年前的事情，而且是坐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坐在耶利哥人身上，所以喇合跟以色列人那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就深深的信神有这个能力把耶利哥城交到以色列人手中，他深深的信神就是慈爱的，神的爱就可以临到他这个外邦女人，所以他是真正的信啊，这就是给上帝最大的荣耀。马丁路德说，人可以给上帝最大的荣耀就是真正的信他。啊，我们接下来就看雅各书提到的这个信心和行为。那么雅各书在这里提出了两个人的例子哈，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喇合。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雅各书二章十九到二十六节。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能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雅各要证明信心跟行为是分不开的。所以雅各特别提出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信献以撒，一个就是妓女喇合接待探子。那么首先我们看哈，神眼中的好行为，也就是信心的行为，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这种行为这种信心呢，一定会带出行为。你真的信神，你就一定会有行为上的表达出来，你这个信心。所以斯普恩讲过一句话，如果我获得的恩典无法改变我的生命或者说无法改变我生命的行为，那么它也无法拯救我的灵魂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哈。斯普森说，如果我获得的恩典无法改变我的生命行为，那么它也无法拯救我的灵魂。其实这句话就跟雅各说的话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我们如果说自己我有得救的信心，那我的生命行为一定会改变，好树一定结好果子。那如果我的生命行为没有被这个得救的恩典，被这个救赎的恩典改变的话，那其实这个所谓的我认为它是救赎的恩典，它根本也不能拯救我的灵魂其实 就是同样的意思，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一个真正，我们如果真正得到了救赎的恩典，或者说我们心里真正有得救的信心，那我们的生命行为一定会发生改变。好树是一定会结好果子，我们不可能生命行为不发生改变，而我们的灵魂改变了，这是不可能的。灵魂变了，外面的生命行为一定会变的。好，这是，所以在上帝眼中，好行为就等于信心的行为。所以呢，你有得救的信心，你有真信心，一定会有行为出来。然后这个行为呢，一定会有代价。你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就是代价。他独生爱子献上了，他要当作燔祭，要献给神，这就是代价。当然最后就是神用一只羊代替了以撒，但是当亚伯拉罕献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自己了，这个代价他愿意献上。那么拉合当然也是付上了代价，付上了生命危险的代价，他是冒着自己生命危险来保护了那两个探子。当然他最后没有被耶利哥王处死哈，那是上帝的保守，但是他愿意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第三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上帝眼中信心的行为啊，上帝眼中的好行为跟人眼中的好行为不尽相同。我在这里不是说完全不同，但是呢，就是尤其是这两个行为，亚伯拉罕的行为和拉合的行为，在人看来绝对不是什么好行为。你把自己的独生子要放到要烧了要献给神，你这不是疯狂吗？你在谁看来是好行为呢？你比如说拉合出卖自己的祖国，出卖自己的同胞，去保护一个敌国的探子，你这是什么好行为呢？但是这就是雅各书所提到的好行为，因为这个行为表达了信心。所以我在这里不是否定一切人眼中看为好的行为啊，比如说你做慈善呐、你帮助人呐、我不是否定这一切在人眼中所看为好的行为，我只是说，神眼中的好行为就是信心的行为，跟人眼中的好行为不尽相同，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基督徒要追求的是在上帝看好行为就是信心的行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要看，那么神眼中的好行为跟人的眼中的好行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最本质的不同，就是信心的行为啊，是因为相信看不见的上帝，我这个看不见是加引号的，就是我肉眼看不见的上帝而产生的行为。我因为相信一个我看不见的上帝而产生的行为，这是信心的行为。因为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呢？是因为我们信一个我眼睛看不见的上帝，我去做这些事情。拉合就是这样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他们信一个他们肉体的眼睛看不见的上帝，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行为。虽然这个行为在人看来不是什么好行为，但在上帝看来，这就是信心的行为，这就是好行为。我们再看人的好行为是根据什么？人的好行为是根据眼见，眼见啊！我们以前就是，以前很多年前中国有很大的地震哈，我们当时有很多教会组织啊，就是尽其所能的去做一些帮助啊，组织了很多物资要送到火车站呢，要去。要去帮助灾区的人，当然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当时就有一些弟兄姊妹提出，就是那我们一定要挂一个横幅，挂一个彩带，某某某某教会，什么什么基督徒什么的，去做这个事情。后来当然了，我们就持不同的看法，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呢，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人看见，也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人知道，或者得某什么称赞。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你如果基督徒跳出来要挂个横幅，要这样搞，人家对你印象会很差。但是呢， 但是世人很多的时候啊，世人做事情是要根据眼见，他眼睛要看见，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我就希望得到你的称赞，我就希望得到你的回报啊，我做这件事情我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眼睛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世人做事情是凭眼见，不是凭信心。所以这就是上帝眼中的信心的行为跟世人眼中的好行为一个最本质的不同。上帝眼中人的好行为是我信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我而做，哎呦，我这个事情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的眼睛也看不见，但是我还是去做。而世人呢，他做事情他是要看，他是凭眼睛看见他在做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世人也会做很多，但是呢依据不一样。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这里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跟世人的行事为人一个最本质的不同啊。如果凭着眼见的话啊，如果凭着眼睛所看见的效果的话，那耶稣在地上啊传天国福音的时候，那耶稣就不会这样传了。耶稣越传讲天国的福音，人们越是离开他，人们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如果耶稣要看凭眼见看效果的话，耶稣会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办法。但是这是世人的办法，因为世人做事情是凭肉体的眼睛要看见，而我们基督徒做事情是凭信心，不是凭我肉体的眼睛看得见的效果。那么拉合呢，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如果凭眼见看到的是什么？城高顶天的耶利哥城。凭眼见就是看到一群从旷野中逃出来的一群人，然后凭眼见就是看强大的耶利哥啊军队，耶利哥王40年前以色列的探子见过一回，那是高大的，那里面都是高大的，那个城墙是非常非常坚固的，这是眼睛看见的东西。但是拉合不凭他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去做出判断，去做出选择，去做出他的行为，不是的，他是凭信心，而他这个信心只是40年前听说而已，没有亲眼见到，他更是没有亲眼见过以色列的上帝，他没有，但他就凭这样的信心。那么我们也都知道，魔鬼曾经用眼见的东西来试探主耶稣啊，把耶稣带到这个高山上，世上的荣华看见了没有，对不对？看见了，这实实在在的就在这里，实在就在这里啊，不是天国，不是天堂。很多弟兄姊妹问天国天堂是什么样子啊，你看不见，我们只能一句话，好的无比。好的无比是什么样子啊？你让我看一眼呢，就是不让你看，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让你知道，那魔鬼就用这样的办法呀，那世上的荣华实实在在的在那里呀，大房子豪车实实在在在这里呀，你去摸一下都可以呀。那耶稣有没有被这些眼见的东西所试探呢，所绊倒呢？没有，耶稣是凭信心，耶稣是凭对上帝的信啊，撒旦退我后面去，单单只能拜神。这个神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上的国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以后的永远的天家，荣耀的天家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摸不到的。世上的一切的荣华你是看得到，你是摸得到的，你是可以，甚至你可以短期的去体验一下，对不对？天国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信心跟眼见一个根本性的不同。而基督徒的行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啊，就像亚伯拉罕，就像拉合，这就是雅各书所称道的两个行为。而他们这种行为呢，跟世人凭眼见的好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的一些思想，尤其是对拉合哈他的信心和行为的一些思考。那么 接下来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等一下也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圣经明明一再强调的是喇合的信心和他接待探子的行为，但是为什么我们人往往关注的就是喇合的身份和他撒谎的行为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啊，我一读圣经一看到喇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啊他的身份，第一个想到就是他撒谎，就是这个啊。而圣经确实，如果诚实的看圣经，圣经确实强调的是让我们看喇合看什么，看他的信心和看他接待探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为什么人总是一看喇合就关注到他的身份和他撒谎的行为？这反映出我们人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啊？为什么很自然的就会看这些呢？就我们是个什么心态呢？然后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警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享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个时刻让我对神产生深深的敬畏，深深的敬畏，然后经历了这个时刻之后，给我的信心的成长带来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自己以后的行为带来怎样的影响啊？我们如果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的话，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然后也分享这个时刻之后我的信心生命，我的行为有什么改变。好，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啊，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圣经明明一再强调的是喇合的信心和他接待探子的行为，为什么人们往往总是关注喇合的身份和他撒谎的行为？这反映出人们怎样的心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的分享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关注到喇合的身份和他撒谎的行为？第一，是因为从人本身的罪性，我们就常常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的本性是如此的骄傲，以至于我们总是容易去挑剔别人的毛病，好让自己感觉别人不如自己。第二个，是因为我们人总是照着眼见的自己所看见的人的行为来判断人，而不是从神的眼光和角度来看待人。人是常常从外貌来看人，而神却是看人的内心。神看人是从天上的眼光，而人却是常常从地上的世俗的眼光。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喇合对探子说，就是当喇合，我们也分享到，当喇合对探子说，我们知道神要把这地交给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分享说，究竟喇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他为什么会知道神要把这地交给以色列人呢？我们分享说，是根据喇合是根据神从前的大作为，那么也是神赐给了他这样的一个信心，神甚至于预定他要进入耶稣的家谱，所以喇合会产生这样如此强的信心。那么人看到的是人的好行为，人看到的所谓的人的好行为和神所看重的出于信心的行为是不尽相同的。圣经所提到的好行为是亚伯拉罕的献以撒的行为和喇合接待探子的行为，而这些在人的眼中看往往不见得是好行为。那么人总是容易看喇合的身份和他撒谎的行为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总是容易从圣经去找借口，因为人自己是犯罪的，是撒谎的，那么就容易从圣经人物的经历中找借口，觉得既然圣经的人物也可以犯罪撒谎，所以我也可以犯罪和撒谎，那么人从圣经找借口来掩盖自己的犯罪的行为。但是神称赞喇合是称赞他信心的行为，而不是他的罪的经历。我们看别人的时候要看有什么可以让我学习的地方，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就应当细细的审查自己的罪， 喇合的身份是妓女，这个他的妓女是外面的一个职业，而他的信心是他内在的，只能通过和平的接待探子表现出来他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看喇合只看到他妓女的职业的时候，是看他外面过往的不好，但神却是看他的内心。所以我给我们的警示就是，我们要谨慎，我们看人不要只着重不要只着重在外面。圣经称喇合是妓女，这也表明神的恩典，尽管过去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仍然能够得救，甚至于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就从妓女喇合这样的一个生命中看见神救恩的长阔高深，就是一个妓女都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当我们顺着神的心意，神的眼光来看人和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给我们还有一个警示，就是我们不要轻易去论断人，因为我们往往看不见人的内心，只看见人的表面。那么我们看见圣经当中的税吏马太、妓女喇合，我们从这样的称呼当中更多的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是如何将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税吏马太转变为跟随主，甚至于记录了圣经的使徒，神如何将一个妓女喇合转变为神的选民。那么这都是出于神极大的恩典。我们看见神在人生命中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自己也是如此，神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完全的信靠神，就能够在主基督里面有盼望。这是我们对第一题的分享。第二题，分享自己在自己的信仰经历中曾经有过的对神产生深深敬畏的时刻，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之后，给自己信心的成长带来怎样的影响，对自己以后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对第二题分享是自己在开车在美国开长途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路好长，然后感到说地球是如此之大，开这么快还要开这么久，但是想到地球在宇宙当中又是那么小，所以就想到神的创造太伟大了，而自己作为一个人太渺小了。既然如此的渺小，人怎么还能够骄傲呢？人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怎么还会常常的骄傲呢？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从出生到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受洗的时候牧师的一个教导，那么从牧师的教导当中才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而神是圣洁的，从而认识了救恩之道，那么对神有了深深的敬畏。神竟然在我这么一个万民当中，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一个罪人的身上，他竟然介入我的生命来光照我、改变我，让我这一点让我感到震惊。我知道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也知道自己心中的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么也知道了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作为，所以就靠着主的救恩与神得亲近了。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存着虔诚敬畏的心，一生来学习敬畏神，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而是因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一生要学习敬畏他。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刚来美国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朋友在教会里受洗，自己在当中观礼的时候，看见牧师送给他的圣经扉页上写着箴言书上的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自己是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回想起来这已经是30几年前的事了，而那一句话真的就成为自己的一个开端。越认识神就越感到害怕，因为越认识神就越看到神的作为。比如说圣经中讲到大卫，我们会想到他的忏悔诗，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神对大卫的刑罚和管教。神说 他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竟然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承受了刑罚，所以就看见神的救恩是何其大，在自己的生命中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就产生深深的敬畏。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在读陶树的《认识至圣者》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晚上看这本书看到睡不着，才知道说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就整夜的兴奋睡不着觉，产生深深的对神的敬畏。那么第二个晚上看又是如此，当然后来就改成白天来读这本书，但是对神的敬畏就更加的增加，因为认识到神的属性，神是如此值得敬畏的神。我们也分享到说，上个周五去到波特兰的路上，读经读到预定和拣选的时候，就越看越感叹，觉得太奇妙了，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的智慧实在是太难测了，是值得我们敬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分享的自己在经历当中产生对神产生敬畏的这样的一个心情。